好，可以啊。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在这里来分享他的话语。今天晚上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作系列的第四讲，这第四讲是讲新观念。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以神为导向的职业定位啊。讲到这个 GPS 全球定位，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吧，甚至现在每个人把它当作是生活的必需品，每天都需要它，无论开车甚至走路都要需要它吧。这 GPS 很简单，想要去哪里就把地址输进去，一定位，做两件事情，只要坚持，不要自作聪明，跟着指示往前走，通常都会达到目的地，对不对？是不是？对啊，可见大家都在用 GPS 啊、哦，是吧？但为什么 GPS 可以做到这种功能呢？就是因为它一不断的接受从卫星来的信息，所以可以指引我们的方向。在我们在职场上面呢，我们也需要 GPS， 不过这个 GPS 呢，我把它改了一下，啊，这叫做 GOS Positioning System。啊，为什么要叫 GOS Positioning System 啊 ？Positioning System。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几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工作是神为我们的好处所设立的，而且神也应许我们在工作里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工作绝对不是咒诅的结果，而且我们可以在工作里面培养我们的个性，培养我们的品格，更像我们的主。所以难道我们的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我们更需要我们以神为导向的这样的职业定位，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工作原来的美好帮它恢复起来，才让我们能够乐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我们要如何来让神做我们职场上的导引，做我们职场上的引导，让我们在工作上面呢能够更喜乐，能够更符合神在每个人的一个规划当中，每个人的计划当中。所以呢，我们先刚开始，我们先来看三处经文，罗马书7:18-19，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声来攻读神的话语。因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以赛亚书64:8，耶和华啊，现在你乃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里的工。彼得前书2:18，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心
为心，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那啊怪僻的也要顺服。好，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已经诵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在运行，带领我们真能够清楚知道主你在我们工作里面的心意。我们也把今天的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来带领。感谢主，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名求，阿们。好，在今天这样的信息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两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若我们要以神为导向的职业定位，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定位是不可以断线，对不对？好，那到底有哪些是阻止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GPS 的这样系统里面，有什么阻止我们这样的不能跟神做沟通？还有，如果假设我们知道是什么，那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来维持这样子的信息畅通啊？那我们也知道，职场是基督徒在世上去实践真理跟活出真理的地方。我想请问大家，每天下班后大家的心情是如何呢？很开心还是什么？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录像，或许，我只说或许啊，或许是你们的心情，你们看看。
过去了，啊，不好意思，我再发一次。
你发的是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喂，张总。嗯，好，好，好。
吃点什么呀？
随便。
再不行你就别干了。
姑娘，来碗鸡汤面。天天被动加班，分不清工作和生活，是职场定位问题。先找好定位，再去拼。来啦，
还是卤肉面。
怎么了？今天心情不好？
学不会拍马屁，就只能每天写代码，
天天加班到凌晨四五点，不给加薪，不给升职，
还老给我碰向领导。
卤肉面。
哎，怎么没肉？
别急，肉啊都在后头。想升职加薪啊，得了解组织结构，跟这一勺肉似的。画龙点睛。
怎么样？有没有把你的心情描写出来了？我刚看到有几位弟兄姐妹不经意地擦着自己的眼泪，因为觉得每天下班心情就这样啊。为什么下班心情就这样？我们把它这个倒回去啊，其实就是在我们工作场合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子难处，碰到非常严苛的老板，喜欢占我们的便宜，而且在一个没有能力的老板手下做事，永远有不该做的事情拼命要做，而且工作时间长，更糟糕的是还被同事、被客户暗箭重伤，然后在这个同事之间非常多的竞争，莫名其妙的竞争，然后莫名其妙被论断、被负责任。更糟糕的是，现在我们的湾区所有的码农不但找了一份工作很难，还要学习新的技术，否则马上就会被怎么样？马上就被升职吗？好，你们知道马上就会怎么样？被淘汰掉了。好，所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目前啊，在工作场合，当然学生也是，学生也是一样，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同学啊或者老师要求特别严格，如果都没有出现过这其中几项的，请举手。哎呀，不过还好，大部分没有，所以你们是来对地方了。虽然只有一位有，好，所以你们是来对地方了。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共同分享。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这么劳苦，而且每一次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等到很久很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加薪，我们才能升官。简单的说，是起得比鸡怎么样还早，责任比主席还大，收入比民工还少，活得比狗怎么样还累。不过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安慰大家，你放心，你的老板，你的老板的老板，他们的工作心情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部门老板也要被他上级的老板监督管理。好，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很有什么样很稀奇的事情，是因为一家公司要有盈利，要有赚钱。如果没有盈利，没有赚钱的话，请问我们的薪水从哪里来，对不对？好，当然你们也会说，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为什么我还会碰到这些难处？我们不禁还要问，到底我们职场，我们自己跟神连接的那个 GPS 为什么会断线？我们怎么样才能接受从神那边来的发的信号？也就是什么拦阻了我的 GPS？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我们会有这样上班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试问我们接下来情绪反应是什么？刚开始我们心里会有很多情绪反应，会有恼怒，会有心情不平衡，会有怎么样，会有忧虑。接着呢，我们就会把它表现出来，表现去争取，表现去报复，表现去做任何的抗衡，结果就是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跟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周围的亲人，各方面的关系也搞得非常的不太好。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熟悉？而且这个过程对有些人来讲，是不是觉得是一个真简直是一个辛酸史？好，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些连续的过程，不管怎么样，大家有没有看见我们深圳的唯一的敌人不仅仅是我们外面的工作环境，其实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个内心，我们对于环境的变化、环境的挑战，我们自己是如何去反应。就好像我拿了一颗球跟一个玻璃瓶，我从高处把它扔下来，请问球会怎么样？哎，弹回来完好无缺，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玻璃瓶呢，很可怜，它就粉身碎骨。好，为什么这两个会不同的结果？其实最根本的是它的材料，它的本质最大不同。同样的，我们的心是否是就左右到我们对于环境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改变，我们态度是不是就改变？我们的选择也跟着就变。所以我们要心里想，我们这个心是否是真的时时刻刻跟我们的神对焦了，时时刻刻接受我们神来的信息，还是我们的心完全被我们心中的偶像所占领了？好，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好不好？因为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一段呢是保罗他在谈他心里面挣扎，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职场的挣扎一样，我们职场呢常常给我们一些不同的信念跟价值，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当我们面对公司的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真的本来我们要立志，我们要发誓说我们要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去怎么样去反应去对待，说造就人的话，说鼓励人的话，但是通常我们都是被迫压力之下，我们做的违背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反应出来。所以难怪这里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台北小组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啊。这位弟兄呢是50岁，他在台湾已经做那个装修房子，已经开了一家不错的一个公司。说实在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是在丰丰富富有余。但是呢，他在做见证是说，刚好在国内上海，只是在上海市有一个项目要给他，就是装修上海市的连锁便利商店。他一想，这一下子可以装修很多家，所以他做见证的时候就心里想，他立志为善，跟神说，神啊，我虽然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忙碌，来回上海台北跑，但是我一定会坚持聚会。我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对于神的渴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不可能会放弃我的教会，放弃我的服事，我绝对会这样。但是呢，事情并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当他一去了上海，他发现，哇，他自以为非常熟悉的装修业到上海完全不一样了。去哪里买材料他不知道，他以为上海很小，事实上我们有弟兄姐妹来从上海来知道上海怎么样，很大。所以各种的交通或者是点与点之间，他要花很多时间去奔波在路上的时间，所以他整个身体跟教会各方面都距离都越来越远了。但是他心中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到了上海去接这个项目？其实他见证有讲，其实他就想要再搏最后一笔。其实这是他心中最大最大的一个偶像，也就是说他想要再搏一笔，再准备退休。所以他在见证里面，他最后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整个退下来了，整个从上海撤回的台湾。他在见证里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touch到我的心。他说，是我的罪来隔绝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能做得好，他觉得他自己熟悉的是装潢业，他觉得他能够把时间安排好，但是很多时间很多事情 并不是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所以事实上我们谈到罪，我们有想到罪事实上就是跟我们的神的关系是隔绝的。我们不要神，我们不要神来管理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要神来干涉我的事情，反过来呢，我要当神，我要来决定我要做什么。所以当我要决定我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通常又会去抓其他的人事物去满足我们心里的欲望，这就是偶像。当然许多偶像在世人的观点看来似乎是好的。我想问大家，钱好不好？好不好吗？不好给我钱好不好？好。但贪爱钱财呢，就是偶像。工作好不好？好。工作能够让我们的价值被体现出来，但是工作狂呢，就是偶像。所以偶像呢，常常迫使我们用一个非常华丽的借口去追寻它，去取得它，甚至为了这个好，我们把最好的都不要了。最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想，什么叫福音？其实福音就是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重新跟神和好。也就是在我们在职场上，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福音，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继续接受神给我们的信号。但是很可惜，很可惜，我们常常呢只在乎我们的工作，然后呢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都拿到这样子一长串工作的需要来求主为我解决。解决什么呢？我需要工作，我跟老板处不好，老板对我成见，在我年底评估的时候会不好，我需要加薪，我被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说，上帝，你的存在就是为了祝福我这些东西。可是很可惜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以我的经验，当上帝解决我一个问题的时候，当下我会怎么样？你们不开心吗？啊，会，我好开心，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真的是我的主，你确实是我的主，你是又真又活的主。可是我告诉大家，不久我就会说，神啊，我还有七八项了。对，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都不能满足我们自己，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工作当作我的偶像，我把努力去迎合老板的喜乐当作我的偶像，我把同事跟老板对我的好的评价当作我的偶像，那甚至我还把要我自己在整个职场里面做的最牛最棒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当作我的偶像。这些偶像呢，就隔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你把职场的 GPS 把它关机了，请问关机的信号还能不能接到信号？不行。所以福音实质上实质是解决我这个个人的问题。那这个个人的问题呢，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来解决的，我们必须去领受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宝血所流出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换公司，我们也不是换老板。我非常喜欢这个 slogan， 因为当我知道我的问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跟陈求说，感谢你，你让我工作在我这里工作，让我真的忘记我事实上是很 lucky 的在这工作。好，所以只要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神今天来到我们面前不是要解决我们具体的问题，神是要改变我们，神是要我们这个人。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神不在乎我们做什么，神在乎的是我们，神所关注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他的工。所以大家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64:8，耶和华， 是的，我们的神，你想我们是在神手上。大家想一个拉胚的一个艺术家，他会按照他的心意去拉胚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品。我们呢，就是那个泥，但是我们如果还是印着景象，这个胚不会拉得好的。除非我们愿意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当做一个可塑造的泥，这样子我们才会被我们的神拉出一个可用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只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不断地去在职场上面听神的声音，让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工作，我们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听到神这样子的给我们工作上的一个信息。第二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那温迪啊，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好，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起步做？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有个口诀，就是拥抱你的 GPS。 Hug， 第一个是习惯，靠平常的习惯，靠平常的积累，习惯成自然。第二呢，我们要学会舍弃，因为有舍才会有得。得到什么？最后得到神在我们工作上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啊。好，我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的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是要我们大家平常的时候就积累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子的这个 logo， 波波的 logo， 请问你会习惯性的称它是怎样一个性能的车子？安全，好，很好，就怎么撞都安全，对不对啊？好，很好。这个呢，你会怎么样去来照你的习惯？你会怎么样来称这样的超市？啊，不要说你们从来没去过这家超市啊，怎么说是怎么样一个超市？大卖场，然后呢，便宜，包装非常大。这个呢？这现在年轻人最喜欢一问这东西哪来 ，Amazon。这东西去哪里买 ，Amazon。不知道哪里也去 Amazon 买啊。拖鞋也有，什么都有在那上面啊。这个呢，好，大家都很聪明，一点出来马上就跟我说这样的是怎么样的超市，怎么样的一个function的一个卖场。大家有没有想过？请问为什么大家马上就会反应过来？是不是你习惯已经听别人去介绍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习惯呢是来自我们的操练。我们的操练呢，说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洗脑，不停的洗脑。洗脑呢，我们要从认识开始，认识我们要从接触。所以我们生活的养成事实上是需要经过时间的学习跟演练跟操练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 logo 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知道说这是要干什么的。也就是当我们有需要买车的时候，想到安全你会想到什么？对，因为我们被广告洗脑，被朋友洗脑，被同侪团体洗脑，我们就被社会洗脑，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代表。也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很习惯性的从我们自己潜意识的一些反应出来做一个选择。好，接下来我问大家一个，我不晓得我会问的太蠢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消防车是倒车入库而不是朝前，倒车入库面朝前面停？什么？出来的时候快，没错，很好。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呢？因为这是我每次去学校的时候经过了一个消防站，他的车子大呢，路窄，每次他要倒车入库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等他全部倒好我们才能走，就等于整个路上就这样。但是他为了什么？就像伊娃说的，他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样可以立即行动。所以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这样的诡诈的世界里面，难道我们不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难道不需要我们做好一个生命的习惯吗？我们人呢是理性的，他可以刻意做出一些选择，但是很不幸的，人类也是往往是感性的，大部分的选择有时候不太合理性，尤其是面对压力跟冲突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慢慢的分析，我们往往会反应出来就从我们怎么样习惯里面马上就反应出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在对待选择的时候，当我们碰到选择的时候，那时候才来想到我们信仰该怎么样选择，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们更应该的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想，我们要习惯出活出合乎真理的概念跟行为，我们每一天都要培养按照真理而行的态度跟行为，让我们真的成为我们的自然反应，我们就不会那么挣扎了。记得吴永长老曾讲，什么叫灵命，就是你对环境反应，你对到环境你的反应如何，决定到你的灵命的高跟低，好跟坏。好，通常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刚开始灵命不好的时候，每次一祷告完，这同事过来跟我说话，我就很火的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不行，这个不可能。好，这个灵命塑造还需要加强，还需要锻炼。锻炼呢是需要环境来调研的，也就是如果我们每一天，大家有没有想想看，我们每天被什么充满？假设我们每一天看到的微信的消息都是抱怨，都是不好的，都是埋怨，都是怨恨，我们就会成为非常易怒的刺猬。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学会感恩，学会感谢，我可以保准大家，你一定会成为人见人爱的小天使，相信吗？不相信下礼拜开始做，你绝对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小天使。但是啊，你们没有回答的原因我也知道，因为这个东西靠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我们是要靠主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我们大家一定非常熟悉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怎么样，就是一过都成变成新的。一个新造的人是脱下旧衣穿上新衣，这个脱跟穿啊，是立即的动作，两个连续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要脱下我们的旧衣穿上我们的新衣，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神的话语，愿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要做好这个灵命的塑造，我们更要靠神的话，每天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可以做得到。好，请问你的圣经是合着的吗？其实当你的圣经若是合着摆在那里的话，千万不要抱怨上帝是对你沉默的，就好像你把手机关了，你不要每天抱怨你收不到电话。好，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读一段圣经，每一天都当神的话语来影响我们。所以唯一我们要让我们的 GPS 不断线的方法，就是靠神的话语。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每次出差住饭店我都非常的害怕，这所有的灯全部要打开，连卫生间的灯也要打开，能开的全开，因为我害怕。可是当我信主之后呢，我每一天晚上我会有灵修，我会有祷告，我会读神的话语。那我以前的工作不像有些人出差只是为了开会，我出去是真的去打仗。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去做培训一整天。那我们那些学员没有像各位这么乖，就坐在那里，哇真好。他们呢，因为我要培训他用这样的方法他可以销售，他可以有收入，所以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对我所教的内容都非常的严苛。 万一他不能使用，他马上做开个桌子。我通常还没有回到上海，我老板都知道我培训的效果好不好，你说这压力大不大？好，但是呢，当我在信了主之后，我不但可以把所有的灯关掉，我还可以在祷告里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不是求神啊，神啊，你帮我解决，明天最好你来讲，我不要来讲，不是。我在神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从我的脑里面出来。神说，我要做你的高台，我是赐恩于你的神。所以意思是说，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话语从我的心中出来，是因为我每天以前在积累圣经的话语，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我看到神的话这样的让我在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可以跟各位说，那样的影响力跟那个震撼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所以鼓励大家，不要听圣经，也不要听人家讲圣经，让你自己去看圣经，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跟你说话的。好，第二个是 AU 就 unlearn， 就是舍弃世俗的诱惑，才能够从神来那边得到奖赏哦。所谓世俗的诱惑，也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一些已经既定的一些规范。好，当然这些规范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例如大家都喜欢追逐好的名声、利益跟钱财。当然这些没有不好的，只是我们用什么心态去争取，什么心态去使用，为什么我们要去争取。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让我们很有智慧的去选择怎么样来做。所以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有些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圣经的人物，但以理跟他三个的朋友。这三我先讲一下历史啊，那时候是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就把这三个人呢掳去在外邦那边服侍。也就是说，就好像各位，你们的公司被别人并购了，你是消灭公司，但是你还有工作可以做，请问你到了那张工作的态度是怎么样？这四个人他到了这个到了巴比伦，他在入职的培训当中，这个王非常好，赐王所使用的这个酒啊美食让他们来吃。但是这对于这四个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信仰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根据巴比人的思想，他们是说如果吃了这些献祭的东西，就好像去祭拜外邦的神。这时候你想，但以理他这么爱国，可是他当下并没有说不，我就是不吃，你打死我都不吃，这么血气的反应。他不是，他去求告神，他去想神，求神的智慧带领他碰到这样子的危机，这样子的诱惑，他该怎么处理。其实在但以理的心里，他非常相信神的保守，而且但以理敬畏耶和华多过惧怕巴比伦王。所以他在祷告之后，他在想，其实巴比伦王要的是什么？也就是像我们在职场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背后真正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以这个例子来讲很简单，巴比伦王要的就是这四个人以后是白白胖胖的，这样在巴比伦国去做服侍就够了，至于你吃什么喝什么可能他不那么在乎。所以呢，但以理就跟他们讲说，这样好不好，你就让我试试看，我10天就吃素菜喝白开水，看我会不会长得白白胖胖。好，果真他们通过这样试验了，他们也在他们的信仰上面也为主来做见证了。那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在单位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业务单位最喜欢我做一件事情，培训呢时间安排在周末，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早上 两天半的培训。为什么？因为业务主管说你这样的培训就不会耽误业务员出去销售，好，但是耽误我的时间，我的什么时间啊？大家只想到休息，我不是想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早上吗？哎，对，耽误我的主日崇拜的时间。你觉得我跟他抗议说不行吗？不行，对，因为我们要在工作上有一个好见证，所以我跟求神祷告，我就求神给我智慧。最后我跟我们的业务单位，就跟我老板提说，这样好不好？我多半天的时间，也就是我礼拜天早上，我让这些业务人员去练习他们前两天学习到的东西，我礼拜天下午多花半天的时间，不但把课程也补上，也让他们通过考试，一对一的考试，一个通关的销售实战的经验，让他们的销售技巧不是只有听，而且能够用出来。所以经过了这样子，哎，这老板听看，对啊，那你不会多拿加班费吗？不会不会，就这样子，就是两天半的时间。但结果呢，我们这些业务人员因为经过时，就等于是经过有演练，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老板也非常的喜欢，说哇，这个方法真好。但是我们同事就问我一句话，那你吃亏了？我就喊着抱歉，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早上要做主日崇拜。好，这就是我们当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靠着祷告，靠着神，我们或许会舍弃一些我自己的时间跟我自己的一些休息的时间，但是我愿意不愿意为神我舍掉这些，我得到神的赞许啊。所以大家在职场上面，我们要讲自己的问题其实就是灵命成长的契机，同事的问题呢就是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好，在这里呢，我大家知道我们在世俗上面的工作并不是表示我们不为神工作，我们在世俗工作我们一样可以见证神，一样可以让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来做工。好，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礼物，这个呢是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所领受的。他说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当我们碰到限制，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靠主的吩咐来做出抉择，让我们很勇敢地走出去，能够从困境中去思索我们该怎么样把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限制转为上帝给我们一个礼物。其实有一句话说，就是我们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就决定上帝会为我们做什么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功课。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在我们的历史上掌权。好，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手。这完全是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信心的去走这一条路，是不是有信心的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神的脚前。最后这个人物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可以回去看创世纪37章到50章有关约瑟 的故事。其实约瑟的一生就靠这五件衣服，大家看到这五件衣服就可以看到他这一生的波折。他从这个家里的妈宝爸宝最好的这个疼爱的孩子，还特别做他一件彩衣，这是人生的一个高峰，另外一个顶端。但是呢遭到哥哥的嫉妒，哎，变成了这个卖到埃及去。但埃及呢又到了波提法家，成为波提法家的管家，又可以高升，就是穿上这个仆人的衣服。但是呢这个约瑟不拒绝跟波提法的妻子同寝，因为他岂能得罪神，所以他就被 关于监理。在监理的时候呢，又是因为这个埃及的宰相，埃及的宰相这个埃及的法老他有个梦需要有人解，所以就请了约瑟来做解梦。所以大家也看到他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当他觉得说，如果他在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如果他在波提法家里面只有抱怨，只有怨恨，只有说哎呀我怎么那么苦，还被兄弟来出卖，请问他如果没有做好他现在目前的工作的公司给他的机会让他做学习，他最后怎么可以到一个宰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哦？想到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不晓得要怎么样 想这个我个人的经历哦。因为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呢，我是培训，但是我们公司的绩效考核是要跟业绩挂钩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啊，业绩要跟培训挂钩，培训不是说只要这个业务人员能够考过什么认证考试就好了，不是，它还是跟业绩要有挂钩，不管大家觉得合理不合理，没办法，公司说的你就必须挂钩。就那年我们在年底有绩效考核的时候，我是负责全国的培训，所以全国的业绩是跟我个人挂钩。那我有另外一个同事，他也是非常好的讲师，他是负责华北。那华北 那一年的业绩呢不好，相当不好，而且 又卡在这个位同事他合同是续约，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因为他的业绩不好影响他的考核，他就要走了，他等于是要离开公司。所以我的老板就讲说，他很想把我跟他都留在公司。我老板就跟我提出一个想法，一个建议，就是把那一年的优秀的讲师的奖给了他。那给了他，他有这样奖的平等，他就可以有机会留在公司，也就我就没了。对，你觉得我会怎么做？这会影响我的年终奖金。好，当然我回去我有跟神祷告，我说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跑出一句话，他说不管你的老板是温顺的，就是我们的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不管他是温和的还是对乖僻的，我们都要顺服。所以第二天我就跟我老板说，好，没有关系，我顺服你的决定。好，事情真的就这样结束，真的给了他。但是我相信 我后来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三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然后我们这两个同事跟老板经过了半年之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终于知道基督徒是怎么样了。我相信我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拿到什么好的年终奖金，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就值了，因为我觉得为神做，其实有时候我们只是牺牲一点点，但是可以让他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好，所以我在这边很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在职场上定位的时候，我们要把定位定得好，我们要跟神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接收器要不断的开着。我们怎么不断的开着？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养成我们的习惯，然后我们不受许多世上人觉得好的方法，我们不是真的去做，我们要经过祷告，我们看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最后我们才能够把神给我们的环境或者是限制成为神给我们工作上的祝福。所以记得用笑容改变世界，不要让世界改变你的笑容，用真理照亮这世界，别让世界改变你的原则，依靠基督胜过这个世界，别让世界支配你的心。好，最后呢，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这样子的宣告，这样的工作前的祷告。我这段祷告是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在一进就一天一天的活动的之前， 我会打开电脑，我就诵读这样，我就是会默默这样子的祷告，而且我宣告主和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大家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当然有些人是在学生，其实学生只要把它变成在上课或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来，我们做一个祷告。来，天父，将你的同在，我承认你的全能在这墙上，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主，谢谢你。主，我与所有你已经成就的、正在做的、将来成就的，感谢你。以上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给我们这么多的才干，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主你所赐给我们才干来吸引更多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未来在工作上面都能够不断地接受主你给他们的信息，给他们的信号，让他们真知道如何把职场的定位来对准对焦在你身上。感谢主，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